谢谢 Gary 弟兄和玩家姐妹。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好，翻到这我们一起齐声来朗读。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们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巴勒弟兄为我们讲信息，别让世界跑进来。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巴勒。
在1887年，德国有一位退休的商人，他叫做 Heinrich Schliemann。 他在土耳其很偶然的挖掘了失落的古代大城特洛伊， The Lost City of Troy。 如果我们大家有读过荷马所写的那本《木马屠城记》，就能够了解那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发现。因为以前一直是以为的传说，因为这个的发现立刻成了真实的历史。据说希腊王他花了10年的功夫想要攻破这个 Troy 的特洛伊城，可是呢都不成功。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制造了一只巨大的木马，然后将自己和一些的勇士藏在这一只木马的里面，然后呢先用船把木马运到特洛伊城的门口，然后呢又把船开走。特洛伊城的人打开城门，看到那么巨大的一只木马，以为是希腊人知道很困难没办法攻城，放弃而逃，所以呢就留下了木马来当礼物。所以这一的城的人就把木马推进城里面大肆的庆祝。结果到了晚上，当这些特洛伊城的人酩酊大醉，然后好梦正甜的时候，那希腊的兵再把船开回来，而在木马里面躲藏的那些勇士就爬出来打开城门放兵进来，里应外合，终于希腊就很顺利的杀灭了特洛伊全城的人，就把这个城给夺过来了。木马屠城记这个故事呢，指出了一个大臣的轻浮是从里面来的， 就是你不小心让敌人给引进来，于是进来之后在里面开始搞破坏，最后把全个城都毁了。很多年前，我的这个电邮系统曾染上了病毒，那不知怎么样的，我的 email address 啊就被卡在一个 system 里面，然后不停有人就送给我有病毒的电子附件，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在我不知道情况底下，我就一直又送了给一些有病毒的 email 给别人，就没完没了，一直就这样啊在做。而且呢，就是有毒的这些的 email 的附件 attachment 是很吸引人的，题目是 Thank you 啊 ，Your paycheck finally approved 啊，其实都是涂上了这个糖衣的剧毒哈、啊。如果不小心一打开，哇，这不得了，就在电脑的系统里面就搞破坏。其实啊，之后哈、啊。就有一种电脑病毒就叫做 Trojan、okay? 所以 Trojan Horse、啊、特洛伊木马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了外来那些不良的东西跑进自己里面搞了破坏。这种情形发生在今天的教会，当年也曾经发生在我们刚刚所念的启示录的别加摩的教会。去年三月疫情一开始，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了那个自始中心的士美拿的教会，他们是如何战胜了苦难。士美拿教会所受的攻击是从外面来的，是因为当时的信徒拒绝跪拜凯撒称他为神而受到迫害，甚至就丧失了生命。可是撒旦攻击这个别加摩的教会不是用外来的环境或苦难，他乃是偷偷的放进了一只木马 Trojan Horse， 使教会逐渐逐渐的腐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看主耶稣对这个使徒约翰写给别加摩的教会的信，而从中得到警惕。但是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当日走在七个教会的中间往来，你警告他们，如果灯台不发亮，如果不得胜，主啊，你的责备，你的责罚也会临到。主，我们今天知道这些的话2000年之后仍然是跟我们说的，所以求主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啊，一个受教的心，侧耳听，谨慎的来听，使我们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激励，也得警惕。愿主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们明白这个别加摩教会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个城市的背景有所的了解。别加摩教城离这个士美拿城是在它的以北大概有60英里啊，它是罗马政府在亚洲的首都。别加摩的商业方面不如以弗所，也不如士美拿，可是呢，它却是一个文学中心，因为它拥有在当时世界里面著名的图书馆，里面有超过20万卷手抄卷的书籍，所以呢，当地的人呢也是算是受高等教育，跟我们现在湾区是一样的。那别加摩最出名是什么呢？就是制造了这个 parchment 羊皮纸，这个羊皮纸其实呢是叫做 pergamene。 它是来自什么？它是来自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别加摩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在当时哈，如果要看书，他们就想到这个别加摩的羊皮纸啊，因为别加摩是罗马的首都，所以呀、啊，他有那边的总督有所谓的操刀权，也就是说可以执行死刑的，尤其是对基督徒，特别是那些不肯拜该撒为神的那些人。所以在第十三节那边就提到有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圣经没有别处再提起这个安提帕，所以我们对他不认识。可是呢，按传说，这个安提帕是一个为主寻道的一位圣徒，他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主做见证，他是为信仰的立场哈、啊，他为主的信仰来受害，来受逼迫，因为当时他不肯拜这一个凯撒，所以呢，最后他是怎么呢？活活的在一只铜牛上被烤死的。我们相信今天世界里面各处啊，特别是一些反对基督教的那些的国家，都依然有安提帕这些忠心的见证人，不多，但是有，他们坚守真理的立场，为信仰挺身而出，因此他们遭害，甚至于是被杀，赔了命。可是虽然有如此的逼迫临到别加摩的教会，可是主耶稣称赞他们仍然忠心坚守主道，这是很宝贵的事情。在信的一开始的十二节，耶稣自己称自己是那位两刃利剑的，他这样提示，因为剑我们知道已经讲过是代表有审判权。其实这句话主耶稣说是针对别加摩城啊来说的，因为虽然那些的官员啊有这些操刀权，可以随时要了你的生命，可是主耶稣是用这个自称来勉励啊那些在教会里面像安提帕一样忠心为主作见的人，主要向他们保证，其实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拥有审判权，他是真正拥有生死之权，而不是那些罗马官员。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也提醒我们，就是说神的道也是两刃的利剑，其实那里的意思说要破开人里面一切心思意念。所以当主耶稣再临到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他就要开始做出审判了，他就要看谁在他面前是假的，是掩盖的，通通都要显露出来。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假象，就是给人好的印象不一定是真的很好的，看起来挺属灵的不一定真是真正的属灵，就算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也不见得真正有主的生命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呢，这一切都将要表露无遗，到时候谁也不能够隐瞒，个个都要原形毕露。所以因此在十六节耶稣就劝勉那些的信徒，你们要当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这个剑又来了，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那除了破开，其实两刃的利剑也可以代表分开。别加摩的教会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与世俗联合了，这一点我们待会会详细的说。所以这一把两刃的利剑是要提醒信徒，嘿，你们要分别为圣，刚才 Gary 弟兄带我们唱的歌一样，我们要跟世界有别， 不要跟世界融入同化，我们要分清界限。所以接着在第十三节啊，我们再来看，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什么叫做撒旦座位之处呢？啊，可能有三种的解释。头一种呢是跟地理环境有关的，因为别加摩哈，它这个城是建立在一个圆锥形的山上面，大概有1000英尺高，所以从远处看过去呢，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皇座啊。然后在这个山上面呢，建造了许多各下的庙宇和异教的神座啊，所以称之为这个撒旦的座位，是相当恰当的啊。我自己去土耳其的时候呢，就拍了这样的照片，这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露天的剧场啊，非常陡峭的。另外一个因素，撒旦的座位可能跟宗教信仰有关，因为除了他们很多的庙宇，这个城出名呢是盖了一个巨大无比啊，自称为救赎者的一个幼师庙。这个庙呢12米高，可是呢在1873年呢就被德国啊这个考古学家啊拆了啊，然后搬到德国的柏林又把它拼起来了。所以当我去德国短宣的时候，我也去参观，那你看那些人你就知道，只是这个门口进门啊，你看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一种的建筑。所以因此这个就是出名的撒旦的座位。第三方面呢是跟医学有关的，因为呢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别加摩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医疗中心。原来啊，当时的别加摩人呢、是膜拜一个医药的神 Asclepius， 这个神明能够医治各种的疾病。他的标志就是手拿一根杖，然后呢有一条蛇盘卷在那里。所以啊，今天你在世界里面很多的地方跟异物有关的标记啊，用的你不要以为是摩西的铜蛇啊，卷的就是这个 Asclepius 啊，这一个蛇。据说这个神庙里面养了许多顺服无害的蛇，病人呢如果在神庙的黑房里面过夜，只要被这些蛇触摸过的话呢，通通都得医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蛇常常用来代表魔鬼，因此呢，这个神明啊或者神庙也可能就是撒旦座位的一个来历。无论如何是哪一方面，按属灵意义来说，称它为撒旦的座位，指的就是现今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撒旦与上帝是为敌的。所以啊，如果基督徒不防范的话呢，我们的心如果爱世界的话，我们心里是向往世俗的，或是说只注意在着今生的，那其实就等于是让撒旦的座位搬进我们的心里面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看别加摩的教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而受耶稣责备呢？前面提过了，士美拿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是外来这些很明显的压迫跟攻击，可是别加摩的教会是相反的，他的问题是发生在教会内部的，就好像当年的希腊人放进了一只木马在这特洛伊城败坏的那个城一样。如果我们来详细看第14节跟15节，我们就发现那只在别加摩的木马是什么呢？圣经提到有两个，一个是尼格拉党的教训，另外一个是巴兰的教训。其实这两个教训 都已经渗透在美国的社会，甚至包括主的教会。我们先来看这个尼格拉党的教训。五月份，当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的爱心冷却的时候，我跟大家已经略略讲过这个尼格拉的背景了。尼格拉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制服人民。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在使徒行传，当那些人为了饭食有些的吵闹的时候呢，他们就选了几位的执事，那尼格拉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有人觉得说他可能就是那一批跟从者的这个领袖。解经家推测，这一党人因为别处没有太多的讲，但是他们提倡的可能是反道德、反律法，其实意思就是说要讲人的自由啊，鼓吹自由开放的生活，其实就跟现在美国的社会风气跟我们美国的政党一样的。因为今天的社会讲求什么呢？我个人的权利到一个地步，思想是非常激进的，高举样样都要自由。 OK，信仰要自由，言论要自由，出版要自由有没有娼妾跟都是自由，堕胎是我的自由性向是我的自由，我打不打疫苗也是我的自由。所以这种样样争取自由的状态已经超越了一种道德的界限，已经是不再管大众利益的界限，已经也不理喻社会安稳的界限，都不是，就是强调就是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自由，我只管自己的权利，我不管社会世界与他人的结果的这个界限。其实美国纽约港口所摆的自由女神像，英文叫什么？ The Statue of Liberty， 它不是叫 Statue of Freedom。 但是今天社会人人都倡导是 My Personal Freedom， 那 Liberty 跟 Freedom 在中文翻译都是自由，其实是两者有差异的，而且大多数不认识不知道的都把两个混为一谈。那我希望下面这一讲的 slide 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区分两者之别。 freedom 就是不受任何的压迫，无拘无束的。 liberty 意思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行事。 liberty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如果要享受 liberty， 那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听清楚，你要得到 liberty， 你先要为你自己做的选择跟行为付出后果跟责任，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在美国保证的 liberty。 因此 liberty 意味着在法治之下，法治之下负责任的使用个人的 freedom， 而同时不能够剥夺其他任何人的 freedom。 而这个 freedom 本身如果广泛来说，就是完全缺乏任何的节制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所以如果真正拥有对的自由，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违背伦理和道德的价值观。你说我要在高速公路里面，我要争取有开100 mph 的这一个的自由。有人说我本来开车就不快，我很慢，我只是想在高速公路里面开这个20 mph， 因为我觉得这个使我感觉很安全。请问政府有没有办法要给这两种人这种的自由 freedom 呢？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两种个人的自由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危， 影响了这个社会交通的稳定，所以政府不能够容许这种的 freedom。 但是今天每一个人争取就是这种 personal freedom。 如果出了事情，发生了车祸，他仍然是需要别人去拯救他的，他仍然需要别的国家里面用政府的能力、经济的能力去处理那个事情，而不是他自己处理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争取他的 freedom， 每一个人也不想为他自己的选择这个 freedom 来负责任。请问国家怎么能够 grant 你这种的 freedom 呢？所以我们看到是有问题的。所以国家保证的是 liberty， 你可以用你的自由去做一些国家认为合法、对大家有大功德的这个情况底下。所以不是你的自由选择局限，是你的这个要被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来凌驾。所以今天人只想追求是你不要约束我。今天人所强调的是 It's my choice and my right， 可是他并不想为他的 choice 和 right 负责任。这个不叫自由，这个叫做放纵，甚至讲的难听就是放肆。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我们是要奉公守法的，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更要服在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是不受约束的，或者只顾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着重我的喜好和感受，不是的。每一个 choice 都会带来某些的后果，你选择这样有后果的，你选择那样也是有后果的。但是当我们坚持某种自由的时候，同时也要质问我这个自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愿意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和自由来承担个后果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现在我们转去看这个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我们现在一直读这个民数记的马纳灵修，所以你应该也读过了，记载在民数记的22到25章。那当日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途中先到了这个摩押的平原。可是摩押王巴勒因为听到很多关于以色列人的事情，非常害怕，所以呢，他就高价雇请了这一个巴兰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那巴兰是一个术士，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假先知，所以每当他想要行法术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上帝就管制他，所以呢，甚至用一只驴来跟他对话。最后呢，他说出来每一次都是祝福以色列百姓的话。那后来这个巴兰不甘心啊，他就设了一个非常阴险的这个计谋，他就教导那些摩押人利用米甸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犯罪，那使他们犯了奸淫啊，使他们就跟着那些米甸人去拜偶像，是吃那些拜祭偶像的食物，因为这样神的怒气就降临，把瘟疫杀灭惩治他们当中许多的人。那巴兰所用的诡计就是要以色列人跟米甸就是外族人世俗的人迎合，但是神的百姓是要圣洁的，神的百姓要跟世俗分别出来的，如今神的百姓跟世界联合了，所以就犯了淫乱。当神的百姓也包括我们跟世界联合的时候，跟着来的就是道德滑跌，罪恶败坏，就干出许多不对的事情来。所以别加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服从尼哥拉党那种讲道德讲自由的情况底下，他同时也服了巴兰的教训，就是世界跟教会结合了，教会变得世俗化了， 今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其实许多很流行的名词，甚至你听我们的孩子们都在讲的，都是妥协的代名词 compromise 的。比如说我们今天 global 全球性，我们今天是讲究多元化 multiplicity pluralistic society， 我们今天要讲我们要有 tolerance 包容力要强，我们今天啊不要 judging， 我们不排斥任何人，今天我们要什么 politically correct， 你讲的话里面是要政治合宜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富勒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每一周里面的 chapel services 啊，这个黑人女性她就带领大家来敬拜，然后她就祷告，她就说 God our father and mother， 我听了之后很不舒服，耶稣都叫天父为天父，你干嘛比耶稣更厉害要称他妈妈呢？我们人很多时候以为说这个东西好像表示什么呢，以为这种表示时候是越过神，根本就没有把神当神，就是把人自己高抬起来，好可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2000年之后很流行的一个标语叫做 Co-est， 有没有看过这个 sign？ 你注意一下哈，这个 sign 到今天里面很多的车 OK 后面的那个标签 label 跟一些 T 恤都有的，这个意思就是共存，其实这是一个波兰图片设计师啊发起的。那现在呢，你看它就是这个混合主义的最佳代表。其实这个 coexist 啊，这个字里面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了某一个宗教、某一个信仰或是某一个运动，比如说那个 C 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月亮，那个 O 多年来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和平的 symbol， 可是你注意一下这个 O 上面是男人的 symbol， 然后下面是女人 symbol， 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管你是同性、变性、双性、异性、无性，都给你包括进去了。还有这个一很明显就是 evolution 进化论。那我们看到中间那个 X 啊，其实啊是大卫之星，因为基督、弥赛亚等等，所以把这一个犹太教包括进去了。然后你看到那个你不太熟悉的像一个这样源头，然后一个其实那个是巫术哈 Wiccan Pagan Religion 这一个 symbol 来的。然后 S 我们就熟悉了，就是我们东方人的阴阳，对吗？所以东方的这种的信道恐佛什么，然后这个不是 T 啊，其实是一个十字架，是代表基督的记号。当然大家很明白彩虹是什么意思啊，啊你有彩虹色什么意思。这流行共存的运动认为上帝是特意赐下不同的信仰，是要人和平共存，彼此包容，因此就没有所谓你对我错，没有绝对的真理。觉得这个很可怕，为了大家都好，就不管是真与假、好与坏、对与错，是这样的吗？最近我收到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消息，就是 One World Religion Headquarters 要在杜拜这个地方啊，是2022年10月要开始了，再建呢。那这什么呢？这个是2019年这个教宗跟这个伊斯兰的这个主领两个人会合的时候商议的，要盖一个呢是这个中心，是世界一个统一的中心，无论是天主教也好，你的回教也好，都可以在那里敬拜。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什么？基金文明，这个是追上时代，这个叫做可怕。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比新冠病毒更具有杀伤力。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弟兄姐妹？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今天的人从来都不讲圣经的，今天能讲他自己的感觉，他的意见，他的看法，他认为怎么怎么怎么，或者说引用别人的东西来看。你有看圣经吗？圣经是怎么跟我们说？不够清楚吗？可是今天的人不选择看圣经，他选择自己想要选择的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出名的这个他的伟大祷告，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不求叫他们讲信主离开这个世界，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熟这个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基督徒并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除非我们要去见主面呢，基督徒乃是要与这个世界分开，所以是分开不是离开。我们是不熟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分开这个界限。假如教会跟世界联合，那基督徒个个都变成是变色龙。中国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弟兄姐妹，你觉得自己是往哪个方向靠的呢？若提到教会不能与世俗为伍，那我们先要问，什么叫做世俗啊？啊，你说不要爱世界，那世界是什么？圣经约翰一书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是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弟兄姐妹，我们骄傲吗？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啊，什么叫做爱世界？爱世界就是取悦自己的事情，娱乐自己的事情，让自己感觉很好的事情，没有想到神荣耀的事情，这些的东西就叫世界。所以约翰说，爱世界、爱神的心就老早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两个是敌对。所以任何的娱乐嗜好、运动活动、事情什么的东西，包括人，如果把我们从神这一方拉走的，我告诉你都是世界。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命。你多爱自己，其实就是爱世界，就是与神为敌，就是这样。今天社会讲究的就是 me culture。 我们呢，将来我们看到社会，我们下一代都是朝这个方向，他比较不太想别人，他想的就是我自己。但是很多信徒误以为世界都是外面的东西了，服装发型啊，什么流行音乐了，娱乐消遣，好像以为说世界都是物质方面，那也错了。因为保罗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对世界的看法，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如果你看英文 You are still worldly， 这个属肉体的就是 worldly， 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吗？然后你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 You behave like the world， 那请问世界的人是怎么行的？今天的人是少数服从多数，谁的声音大，谁够凶，谁就赢。今天的世界急功近利，我是在乎数据来证明一切，我不管那个质量。今天是看重利益，为了要得到，他不管这个手段方法对与错，跟圣经有没有冲突。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人是越来越偏激呀？啊，很容易就起争议了，为了坚持某种的看法，就分成两派吵个不停。如果你不是有就是敌，就是这样区分的，没有中间的。如果我是对的，你一定就是错。今天的人是很极端化的，也非常情绪化。不久之前，我发现我自己啊，一个亲人突然之间那个思想变得越来越偏激，整天传来的那些的文章都是一面倒的。这好像当我选择了某一个方面啊，我整个思想就被锁住了，就钻牛角尖，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啊，你那个 YouTube 啊，你看什么，它有 counter 的，它知道你就爱这个东西啊，你以后打开 YouTube 里面，先是那些东西全部出来。我的外甥就是做这方面的，有时候你已经不理智都不知道，好像被人洗脑，挺可怕的，弟兄姐妹。所以啊，爱世界并不只是外面生活的享受物质服装打扮而已，跟随人里面的罪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被污染了，我们背后说人是非，暗地批评很多人，严厉对待别人，好胜好争斗，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世界。有位牧师曾经分享，他在服侍的一间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是很敬虔的啊，这个长职团里面，那他比较保守了，所以呢，他对聘请的一位新的传道人的作风很有意见，他总是觉得这个人做事情很世俗化哈。所以有一次呢，这位传道人呢又在开长职会的时候提议一些很有创意的这种活动。那个比较保守的长老听了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哈，那这好像搞这个世界的什么这个综合节目嘛啊，因此呢两个人呢啊就慢慢就起了争论，那发生口角，越讲就越激烈，最后呢他当众打起来了。那姐妹，请问什么是世俗啊？就是单单这一个要好像世俗的节目，还是两个人的行为就是世界了嘛？说请问世界是什么呢？让我来分享三位基督徒作家或者牧者对教会跟世界混合的一些提醒。有一个叫做 Mark Dever， 他怎么说呢？ The church in trying to look like the world in order to win the world。 那姐妹，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因为希望不会排斥到别人，让人来这里就是很舒服的 can fit in， 所以呢我们故意跟他们一样，看他们喜欢什么爱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他们觉得嗯。可是呢渐渐教会就变成跟世界一样了。那其实这个是很大的讽刺，因为就是教会跟外面不一样才吸引人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这个 club， 他要来你这边呢？那么多的选择，他就觉得你做了一些东西不太一样让我羡慕，他才要被吸引进来。可是我们倒过来让他们有着舒服，能够这融入，我们就变成他们一样。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陶素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称为牧师的牧师，他说 Many today are notoriously careless in the livingThis attitude finds its way into the church. As a result, discipline has disappeared. What would a violin solo sound like if the strings on the musician's instrument were all hanging loose, not stretched tight, not disciplined? 今天不喜欢 discipline 这个字，你的孩子们不喜欢 discipline， 我们做大人也不喜欢 discipline。今天的教会很难执行纪律，因为纪律讨人厌。纪律就在这，你没有爱心，严格。但是假如一把小提琴所有的弦都是松的，那奏出来是多么难听的音乐。另外一个是 Harold Lindsay， It is right for the church to be in the world, but it is wrong for the world to be in the church. A boat in water is good. That is what the boats are for. However, water inside the boat causes it to sink. 教会像船，在河流里面，我们是不能够离开的。但是呢，只要不让水跑进来，不然的话，我们就糟糕了。教会是在世界里面，可是世界不能够在教会里面了。很多年前，在美国东部发生一次火车追撞的这个事故，伤亡相当惨重，是真实的故事。当时一列满载放学的中学生的火车，因为引擎发热，所以呢机件有故障，他们就停在这个铁轨上。那我们知道，其实火车停在铁轨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跟着后面的火车很容易都撞上来。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通讯啊发达，所以呢列车长所能够做的就是赶紧派一个旗手到这个火车的车尾里面去挥那个旗啊，就是向后面要上来的火车里面啊输出这个警告。那不久果然远处传来这个汽笛声，是有火车要开上来的。这个旗手又叫又跳，拼命的挥动那个红旗啊，意思就是说危险危险，红代表停，赶紧刹车。可是呢，只见远处的那个火车减了速度，没有刹车的迹象，然后轰轰轰轰轰的一直也是直冲过来。骑手看到这情形没有办法了，就赶紧跳出车外，所以两列火车就撞起来，里面很多人死了。几天之后，在法庭上，法官就问后面撞上来火车的司机，你没有看到旗号吗？回答说，有，我看到旗手在挥黄旗，然后我就慢慢减速，因为我觉得没有叫我要停。法官又问那个挥旗的那个旗手，你究竟挥了是什么旗？回答说，我明明挥的是红旗。后来法官说，就把那一面旗拿出来看一下，真相大白，原来旗子本来是红色，没错，可是经风吹日头晒早就褪了色，所以远远看过去，这面红旗只是一面很肮脏的黄旗一样。那主耶稣建立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要指引人离开死亡，天国近了，要悔改，红灯红，要我们引向永生。但是如果教会把世俗的东西、想法、作风引进教会来，慢慢渗透，弟兄姐妹，那面红旗会褪色的，最后它只不过是一面脏掉的黄旗一样，教会就失去力量了，不能够在地上为神做见证，成为神的代言人。本来是光是盐，本来教会也影响世界，结果相反的，却是被世界在影响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要很速速的来看主对别加摩教会啊的一些的赏赐是什么呢？在记述这封信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悔改哦，如果不悔改，我口中的剑就要审判你们。但是呢，如果悔改得胜了，主耶稣也给了他们应许两样的东西，一个是玛纳，一个是白食。那玛纳是代表丰盛啊，是主的供应，意思就是说，一个满得主玛纳喂养的人，必然是一个满有生命的人。那按犹太人的解说，这个隐藏的玛纳是特别为将来耶稣再来的弥赛亚那个宴席存留的。换言之，如果能够得胜世界洪流的信徒，他今生永生都会蒙主的供应。白食 又代表什么呢？白石是在古时罗马的这个竞技场里面，你赢了得奖的时候，他就是也颁奖给你的。可是宝贝不是那块石头，宝贝是在那个石头上面刻了新的名字，意思说是一份特殊的荣誉，就好像牌子上面有我得奖的名字一样。所以对那些如果能够抗拒这个世俗洪流的人，得胜的信徒，在真理上面站得稳的，不被世界所影响的，飘来飘去的，他在从主那边得到新名，新的名就是跟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个得胜的人，他是跟主有密切的关系的。最后我让大家来看我们出名的常青藤学府，众人梦寐以求都希望能够进去的，一个是 Yale， 一个是哈佛，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两所学校最早是教会创办的学府，目的是为了要栽培圣职人员的呢？耶鲁是1701年 Congregational 宗派开创的，哈佛是更久，1636年，他是以那个捐赠那个地出来的那个清教徒叫做 John Harvard 取名的，他是美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也是世界里面算是最出名的。可是今天几乎没有人联想到他们的来历是跟创建神的国度、培养圣职人员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两所大学已经变成是世界的学府了。弟兄姐妹，山谷教会又如何呢？我们能保持得住，不让世界跑进来，跑到我们的家里面，跑到我们的心中吗？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屏蔽面前，再次想到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牺牲，但是同时我们要反省我们对你的亏欠，对你各方面的保留。主啊，就算病毒没有伤害我们的身体，却已经大大影响了我们的灵性。主啊，孩子发现我们唱诗退步了，读经退步了，敬拜松散了，侍奉拉后了，我们人变得很被动了，我们的敬拜生活跟我们的作息活动有很大的差距啊！我们的害怕已渐渐变成懒惰的借口了。主啊，求你救我们从这些灵性的病毒出来，医治我们，求你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的自私自大狂傲亏欠，求你的大爱再次感激我们，你对我们的委身与奉献，让我们以我们的爱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